下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请问你信佛学佛的因缘，以何因缘出家弘法立身？从你的学佛历程，你觉得学佛关键是什么？怎样较快契入？在家学佛念佛逆因缘多，怎么对待和处理才如理如法？如家人不许在家拜佛、念佛、看佛经，怎么办？有不少的信众对我这个学佛或者出家表示了好奇啊，这时候也是说来话长啊。我原来也是一个孽障鬼啊，对学佛一点感觉都没有啊，甚至那时候写点文章、写点书籍，还对佛教有过批评，觉得没有现代意识啊，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是吧？所以也造了些口业啊，所以就生过一场重病了啊。在这个住院期间，我是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啊，就开始了解各种宗教啊。当然，我们那时候80年代的大学生都是崇洋媚外的，基本上崇洋媚外的，所以接触的就是基督教啊。但基督教参加他的弥撒呀，什么基督教啊青年恳谈会呀，看那个圣经呐、听他的布道啊什么，所以呢觉得他的形态比较美啊，唱诗班呐、什么，但还是产生不了信心啊，所以就接触过道教、伊斯兰教，最后一站才在佛教啊。实际上我本人就是感恩阿弥陀佛，是这句佛号把我唤醒了啊。我第一次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这种念佛的声音的时候，就泪流满面啊。我就觉得有这么一种神奇的声音，竟然我长时间没有掉过眼泪了，还能让我掉眼泪，所以我才开始接触净土宗啊。所以本人学佛就是直接从净土宗下手啊，当时就应出版社的邀请，就写过一本《净宗法语大观》啊，然后由这个因缘呢，就开始在中国佛学院教净土宗的课啊，那是1994年哦，啊，教了几年啊，几年书啊，我那个讲义就出了一本《净土宗教程》啊，这样就跟教内联系更多了，有时候在各个佛学院讲点课啊。我原来在云门佛学院也讲过一次课啊，对教内各种情况了解啊，最后就在2001年就出家了啊。出家了，感觉到这条选择当然很不容易，迈出这一步也很困难啊。那是我们2001年在一个寺院进行百万佛号闭关，是念了200万佛号的这种力量，才最终啊走入佛门，要么还是走入不了啊。所以还是感恩阿弥陀佛啊。从本人学佛的历程来看，我觉得还是要真修实干啊。原来我在高校做老师也做点学问，我幸亏接触佛法就是从信心下手，不是走学问的道路，所以当时我一学佛，我就喜欢跟那些老居士在一起啊，去学楞严咒啊，去受三皈五戒呀、去放生啊，去念佛啊，跟这些所谓渔夫待在一起啊。当时我接触之后，我就看到彭绍生居士啊一句话，他原来也是进士出身啊，兜了很大圈子之后，他接触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产生信心以后，他就有一句话说，从今天开始 我就住一个在厨房灶下住一个渔夫，渔夫去啊，去念佛去。哎，那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说好，我也到厨房灶下住一个渔夫，渔夫啊，不再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就老老实实住一个渔夫，渔夫来念佛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界面入手比较踏实。哎，你在念佛过程当中确实觉得自己烦恼很重，不是昏沉就是吊举啊，很难进入。但是你咬住这句佛号啊，慢慢子哎，在这佛号当中能得到一点安心，得到一点法喜，哎，你就觉得哎，这个我们啊整个的生命观，我们的内心的躁动啊，就在弥陀名号的光明的抚慰之下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安定啊。当然我们本人的烦恼还是很重了，还是躁动不安了，还是业力反复了，但是比原来要好了一些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从信心下手，从这句名号下手，而且对净土法门你就从五经一论，从净土宗的祖师著作下手。开始你都不要看得太多，看得太多很多的知见都在冲突，你都没有办法建立一种正确的知见，信心的根都很难扎下的啊。所以我觉得解和行都得一门深入，等到你对净土法门产生了坚定不移的信心之后，你可以广开一点大乘经典或者宗门教下的知识。在信心的根没有扎稳之前，还千万不要读得太多啊。在家学佛是有很多逆因缘啊，我能理解。我是做过10年的居士，在家居士啊，这个但怎么办呢啊，在家居士有家庭责任，有工作责任啊，你都要承担，要敦伦尽分，然后随分随地的把时间用在佛法上，你要安排妥当，要家庭也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能一学佛就家庭搞得非常的紧张啊，甚至分裂，这个不好啊。家庭成员或者不理解啊，不理解他不理解，我们要理解他的不理解。因为中国多少年来他都是宗教信仰被边缘化的，大部分人不了解佛法讲什么的，所以他一看你信宗教他就以为你是迷信啊，你是消极啊，一听到学佛他说哎，你怎么了，你最近什么挫折了，好像学佛就受到挫折，活不下去才去学佛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时候你的理解他这种不理解，你就是默默的来修行自己的功德。要知道你的家人是什么，家人就是你心里变现的境界啊。你只要自己修行好了，自己这颗心更为清净，更为平等，更为慈悲，更为圆融了，他就在你这个心的转变过程当中，它也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转变啊。你不要跟家人产生对立态度啊，他有种种的啊这种障碍，我们要正好成就自己的般若蜜，忍辱般若蜜。世间一些法啊，他的职场当中啊，他的生存的奔波当中啊，他肯定有很多的烦恼。哎，当下这种烦恼你要观破他的烦恼，通过这样的不如意正好是成就我的厌离心啊，没有这个环境，我的厌离心还出不来了，所以就积烦恼为菩提啊。就好像韦提希夫人，他正好碰到他的儿子要杀他，这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就由于这个逆境成就了他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哎，这样他上品上升了，于是他的儿子可不成了他的逆增上缘吗？他的儿子可不成了他的一个大善知识吗？ 啊，所以碰到一些冤家对头，你得感恩他，他成就了我的业力性啊，我以后成佛要度他，你千万不要跟他冤冤相报啊。放生是不是放什么动物就不吃这些放生动物？放生时欲帮人垫钱放生，要当时帮人垫钱才有功德吗？放生的目的是培植我们的慈悲心。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终究都能成佛，所以从就近意义上来说，一切动物都不能去吃啊，应该奉行吃常素的生活方式。你能转到吃常素，你的精神品格、身心的清丽就能获得，你的福报也在里面啊。所以观想一些动物都是自己多生多劫的父母啊。放生还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最终要吃素。很多人他为什么要捕捞这些动物，要杀猪宰羊，就是有吃肉的人嘛。你现在不吃肉，他没有钱可赚，自然就不会捕捞这些啊，宰杀这些动物嘛。所以根源还是在吃肉上啊。原来这个古代那些杀猪的人，他也知道因果呀，天天杀猪宰羊会有命在呀，但是生存所迫又没办法改行，他就会杀猪之前就会提着猪的耳朵说几句话，说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啊，他不吃我不杀，你向吃肉的人去要债啊。那么吃肉的人说，哎，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杀，就因为你要吃嘛，他在杀嘛，至少你跟杀猪的人、吃肉人、杀猪人平分秋色，各有罪责啊。所以最好能够过渡到不吃肉，才是不放生之大放生啊，是这个道理啊。放生的时候你帮人垫钱，你是鼓励这种成人之美嘛，人家的一些善事你积极的随喜，能帮助多少就帮助多少，那么这个善事里面也就有一份随喜的功德啊，尽心尽力的去做啊，这样就有福德在里面啊。法师开示的净业三福很好，但是做起来就好难。对现今佛教形势，如能人人修净业三福，佛教就兴盛了。请法师开示，如何用净业三福的道理团结大众居士，同生净土啊。首先我们要尊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的净业正因，这是普法界的一种佛教文化的核心。作为佛弟子，不修净业三福是不够佛弟子的资格的啊。你不要以为好难，有什么难呢？刚才讲孝养父母会难吗？你作为为人子女，你不孝父母吗？不孝父母你连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啊！你奉事师长你不知恩报德，你像人吗啊？你一天到晚杀害众生，你这种残忍之性可不是让自己的这样的人道的资格都在自己手上丧失了吗？啊，如果十善业道都不修，那我们可不是披着叫做衣冠禽兽吗？ 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了因果，这种敬业三福至少是人天的福，我们一定要做，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底线。如果这四句话都做不到，修行是很难成就的，也说明你不信因果啊，不信这样的一个啊自己本具的佛性啊。那么确实佛教的身心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佛弟子对这个敬业三福的尊重啊。下午会讲戒律，你这个戒律就是佛教身心的一个标志，佛弟子能持戒佛教才兴旺，佛弟子不持戒佛教就会提前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啊，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在深信因果的前提之下，在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由衷的心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敬业三福作为日常行为的指导原则啊。受五戒后一定要持常数吗？啊，不一定啊，受五戒可以吃三斤肉，但是受菩萨戒就要求吃常数。在中国大陆实际上佛弟子都习惯于吃常数，所以你三皈五戒的弟子尽量做到吃常数，但万一最近做不到啊，你就是啊吃三斤肉也是可以的。请问，听说在东林寺替在家居士受的是出家菩萨戒，请问有这样的事吗？请慈悲开示。我们东林寺受的就是梵网经十众四十八千戒，大家一定要了解戒律的基本常识，这个戒是通出家在家的，出家人可以受，在家人也可以受。那么在家人受的有些戒是有要求不同的，比如出家人是要不淫，在家人只要不邪淫就可以啊。他有人认为哎呀，这怎么认为梵网经就是出家人的戒，这说明他对梵网经一点都不了解。梵网经讲受戒的人，若国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信男信女啊，八部鬼神乃至淫男淫女黄门啊，人非人但解法是语尽得受戒，皆门第一清净者。这是佛说的，谁限定的是出家人啊？啊，所以你大家都要了解其他基本的戒律的基本常识，所以不要人云亦云。很多人就持这么一个观点，说明他根本就不去研究戒法啊，认为十啊六众二十八亲才是在家人受的，好像十众四十八亲是出家人受的，这完全搞错了。而且告诉大家，你这个优婆塞经讲的这个十六众二十八亲，它是渐次戒，梵网经十众四十八亲是圆顿戒，顿戒也就是没受过三皈依没受过五戒的人，你都可以直接受梵网经的戒。但是渐次戒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先受三皈依，像六众二十八亲实际上它要求很高的，先受三皈依再受五戒，受完五戒要在寺院里面考察半年，考察半年合适之后，要在二十个清净比丘里面给你送六众受六众二十八清戒，实际上它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我们东林寺就是以梵网经十众四十八清戒来受啊。这几年主要是啊，传印大和尚来了，他做戒和尚，有时候他忙他不在啊，本人就啊替代一下啊。现在应该是海内外居士到我们那受这个菩萨戒的人极多，我们是用三天时间来送，还要来讲菩萨戒，还有忏摩啊，种种一套完备的格式都具足的啊。你看这是我们受这个四月初八有五百多个人在那里受菩萨戒啊，所以不是像别人说的我们是给居士受出家菩萨戒，不是这个， 我们给居士受的还是在家菩萨戒啊。东林慈善功德会是怎样发心而建立的和如何运作的？好，这个我们东林寺原来也没有搞过什么慈善，说实在话，整个的中国大陆的佛教这一块都是重视的不够啊，本人原来也重视不够，但有我在2004年的时候到重庆去拜访维贤长老，在他老人家那里我还真的受到了一些教育，他很重视慈善，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哇，我从中也看到我整个基督教天主教为什么发展很快，跟他做慈善事业的这种发展有关系，所以社会形象比较好，给人感觉到基督教包括他在广大的农村那么蔓延普及，他首先做慈善，然后让大家对他这个上帝有好感，一讲哎，大家就能接受。那么我们佛教反而给人感觉到你只是要人家来布施，但是佛教给社会上没有做什么事，所以有的事情确实钱很多，没有为社会做什么事，所以这样会影响佛教的形象，也影响度化众生的功能作用。所以2004年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就存了一个心呐、啊，有机会我们东林寺也做点这方面的慈善，啊。然后我们2006年我们就成立这个东林净土文化基金会，啊，也试图把那些发达地区的那些企业家的钱能够吸引过来，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啊，在这基金会上我们就搞了一个东林慈善功德会，啊，现在是由净义法师来负责，啊，他作为东林慈善功德会会长，啊，我们做了一个东林慈善门诊部，啊。已经2年了，做得很成功，免费提供那些贫穷的低保户来治疗，然后又对那些主要的灾区，像汶川地震啊，像雪灾啊，像什么啊地震啊，那些倒塌的屋子盖屋子啊，医疗服务啊，啊，然后有个居家关怀啊，那些贫穷的人到他家里去给他料理生活，帮他念佛呀等等这些。还有助学这一块啊，发放助学金在高中在大学，反正这一块现在是住得越来越大了，在各地呢也成立了慈善功德会的分会，在那些发达城市像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啊，这些地方，反正如果各地有想成立分会的也可以跟我们啊净义法师进行联系啊，这种运作我们就是把那些财富多的人吸引过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所以寺院做这项工作也是起一个社会的平衡机制，套句现代话来说就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通过这么一个慈善的平台啊，实际上它也是在和谐社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这种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极不好的因素啊，那就穷人就有仇富的心理，在这仇富的状态富人他也不安全，你要淡化这种仇富心理，一定要劝富人捐出他的钱来帮助穷人，也让穷人对富人产生感恩的心理，哎，这样两个阶层他就比较和谐了啊，我想我们这个江门啊，这个地区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大家可以把慈善事业这块可以做好一点，啊，布施从能得福报，布施体现我们佛大乘佛法的慈悲精神，啊，那么我也知道我们的比丘啊居士想做这一块，如果需要我们东林慈善功德会。啊，能帮得上忙的话，你们尽管提出，我们大力帮助。啊，好，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